弟兄姐妹，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
各位，我们继续来上课程，就是耶稣行的神迹。今天要上的是神迹第十期，耶稣叫管会堂的童女复活，特别是在这个路加、马可都有记载。先看马可福音第五章35节到13节。第一，讲到耶稣第一次叫死人复活。马可福音五章35节到36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里的家里出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他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在世上曾经叫三个人从死里复活过来，其中一个是耶稣叫管会堂耶鲁的女儿复活。这个神迹充满了挑战和紧张。所谓紧张，不是耶稣本身紧张，乃是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毕竟是第一次看耶稣行这样的一个神迹。跟随耶稣的门徒未曾看过耶稣叫死人复活过来，所以啊，第这一次同时来找耶稣的，去他家里的那一位是个管会堂的人。这个人是在当时社会也有些相当的身份和地位，加上有人来的时候把一些不好的消息告诉管会堂的人，说你的女儿死了，这样的一个消息给他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讶，所以耶稣马上给这个管会堂耶鲁一条条件，第一，不要害怕，只要信就能了，意思你能够相信就可以看见你所知道的女儿死了也不复活的意思。信就是相信耶稣能够叫他女儿能够再复活过来的意思。但因为耶鲁的女儿死了，就马上回家去，耶鲁也没有在耶稣的面前显出对耶稣不满的态度，反倒让耶稣和门徒那么去他的家。那么这第一段呢，看到耶稣是第一次在他出来传道的过程中行的第一件的神迹，是属于叫死人复活的神迹。那门徒我们刚才讲过，也没有看过耶稣在这个神迹在这件事情上行过，所以每逢什么事情第一次都会给人家感觉到压力，感觉到紧张。当然这个不是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本身他是个神，他当然不会紧张嘛，但是跟随他的人可能会紧张，因为跟随他的这些门徒，有的只最多看过他医病赶鬼，或者其他的一些以前的先知做过的，耶稣也做。但是毕竟现在来找耶稣的那个耶鲁是一个管会堂，所谓管会堂呢，不像我们今天好像看的看礼拜堂那个堂丁是有权力的，就好像一个主席这样，是一个相当有身份的一个人。他找耶稣，那么希望耶稣撑着他的女儿还没有死的时候，病的时候，能够到他府上来为他的孩子和的女儿祷告 那么就治好他的女儿的病，他的意思想，但是没有想到这事情发生在突然了。这种紧张，所谓紧张跟挑战，就是说这些跟随他的门徒可能就有一些担心，因为通常这个担心我们也可以理解，你万一这个孩子死了不会好怎么办啊？跟着他跟着耶稣去的时候，心里会为着这个事情而担忧啊，好像很多做父母的人，孩子在考试的时候父母在替孩子担忧一样，孩子反倒没有担忧，但是做父母的人有这个担忧，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相当有挑战性的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呢，耶鲁的女儿死因不明，圣经没有很详细特别讲到他什么原因死，所以路加八章四十九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父子。耶鲁的女儿死因圣经没有什么记载啊，没有把那个死因死的原因记载，但我们作为讲员的可以在这个孩童这个童女的身上啊死的原因上加以描述，可能描述的这个范围呢的分析呢，例如如下啊，这几方面啊，童女死于发高烧而死，这个可以接受，给人家接受，或者早期有些药物所不能治好的病啊，尽所能描述一些听众能够理解的病情啊，包括天花啊，或者异闻病道啊，其他的这些等等啊，会使到听众有一种同感啊，在你讲这篇信息的时候给他感觉到有一些同感，就会在这篇的信息上容易受到感动，毕竟这个神迹距离我们有一两千年嘛，所以你现在讲的时候呢可能是过去的事，但是你讲一些比较属于近代的事情，近代的病情，当然不要过分于说好像他是中什么啊一些啊一些其他的中风这些等等，那讲一些比较属于孩童所有的这些的病情。因为耶鲁的女儿的缘故来找耶稣，可见到这个做父亲的人亲自来找耶稣，那证明什么？证明实在他是没有什么办法了，当时做这些医生是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好这个啊、做父亲的人的女儿。有人这样说，如果孩子一病通常都是母亲先担心，如果等到父亲来担心甚至请假停工来照顾孩子，证明这个病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所以耶鲁呢本来是希望呢他的女儿还没有病死之前啊，来求耶稣，来找耶稣，耶稣可以到他的府上来按手为他祷告来治好他的病的。可惜啊，当他下去找耶稣的时候，耶鲁的女儿就断气而死了啊，无法再用人的药物将他好过来。那么这样的一些年岁，这样的一个年纪的死呢，坦白讲是非常不容易去安慰这个啊这个家人的，特别是自己的孩子这样离开世界，真的是讲不出什么安慰的话。那幸好当然耶鲁是来找耶稣，他不是去找医生，他既然找耶稣，他对耶稣的认识也很可能是在当时在耶稣一般的讲道或者一些曾经经历过耶稣疫病的时候治好的这些人所得来的消息，所以他们大概是讲过耶稣在哪里某个地方疫病啊，某个地方赶鬼啊，他是风闻耶稣的事情来找耶稣的。那这些都可以给我们多以鼓励啊，听众啊，我们今天认识上帝也不是因为我们见过上帝嘛，我们认识耶稣不是我们看过耶稣嘛，都是从周围的亲戚朋友所看过耶稣的人，所认识耶稣的人知道了耶稣是谁，所以是这样认识。那这样的认识是这个第一步，第二步呢是讲到我们本身以后在有自己个人不同的需要的时候呢， 觉得在也没有办法从人当中得到帮助和鼓励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有这样的启发，想起说不然我们来向神祷告，向神求恩。那么在这里是不是会产生作用呢？是会的，是会的。怎么样会呢？因为我们看到好多病人当时也是这样认识主啊，起先的动机很可能就是这么单纯，就是希望他医治。但是呢，神有时候给的恩典不止这些，你是很简单啊，就是这么为着一个医病而来，但是神也不会因为我们为着医病而来他就拒绝我们，他也会把我们的病医好，甚至呢也会将我们所需要的给我们，最重要就是把救恩给我们。所以耶鲁本身呢、的认识耶稣，到他叫耶稣去他的家的时候，这过程的的确确是他的女儿造成他需要来找耶稣。那既然来找了耶稣，耶稣也愿意在这个事情上彰显出他的爱和怜悯，愿意到耶鲁的家去，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讲到耶稣第一次叫死人复活啊，来见证神的荣耀。路加福音第五章39-40节，进了里面，就是进了耶鲁的家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混乱哭泣呢？孩子不是死，是睡了。他们就讥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驱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耶稣行这个神迹，应该可以给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神的荣耀的，可以更早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很可惜，耶稣对这些来参加丧礼的人说，所说的话他们听了就变成讥笑耶稣，意思说耶稣是正在骗人，明明这个孩子死了，耶稣说他睡觉。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耶稣说这话，做这个人，这个死了的人睡觉，这一点我们这个时代能够接受，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就讥笑耶稣。他们最讥笑耶稣的原因，第一，因为没有人会用这些话来安慰人的；第二，孩童却是真正死在他们的眼前；第三，他们讥笑耶稣的原因，在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行过叫死人复活的神迹，所以在当时还没有什么人知道耶稣是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叫死人复活过来。第四，耶稣也没有说过我是要来叫这个孩童复活过来，耶稣反倒讲了这些就没有人有能够理解的话。这孩童在睡了而会醒过来。所以在我今天讲的这一段呢，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当耶稣到达这个耶鲁的家，那些人的反应是的确是可以给我们理解，当时的人真的是不知道耶稣有这种叫死人复活的权柄和能力。毕竟他出来传道那段时间还没有行过的，连他的门徒也没有看过这样的事情，所以难怪他们会听到耶稣在讲说这个孩童不是死是睡了，就反倒讥笑他。这个讥笑含有一种叫做你在骗人，你很幼稚的意思，所以变成无形当中造成了耶稣不允许他们在场，你既然不信，那么就不让你看。今天我们有些时候在传道过程中，有些人是会对神很多怀疑的，怀疑的人神会不会给怀疑的人更多的恩典，给他们更多容易让认识神呢？不一定的。你信心是一个人对神的敬畏，对神的一个求恩。当人如果不愿意拿出信心在神的面前俯伏跟谦卑的时候，神有时候会保留一些恩典不给这些不信的人，反倒给信的人。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其实这个神迹是可以给在单座的人能够看到一个奇迹，是一种福气。很可惜因为讥笑的缘故啊， 对神不够尊敬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没有这个福气了。所以耶稣就把他们驱出去，只把这个福气留给什么人？留给他的父母，留给他三个门徒。然后耶稣叫这个孩童第一次复活过来，他们可以亲眼目睹这个伟大的作为。这一点就是一种信心所得来的福分。所以当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这一点需要强调的，因为这个神迹是第一次耶稣在行，所以难怪一些人对他有点取笑啊。现在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再暂时休息一下，待会再来。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但愿主奇妙的作为与丰富的慈爱再一次坚固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爱他更多，侍奉更得力。现在让我们继续上课。
来，现在我们继续上课。来，第四方面就是耶稣彰显他的权柄和能力。路加福音第八章五十四节到五十五节，耶稣拉住他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他的灵魂便回来，他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他们给他东西吃。这个权柄是耶稣第一次彰显出来的，所以耶稣需要给他三个门徒认识，同时也给他们学习。耶稣说这个孩童是睡了，这个女童是睡了，不是死。当耶稣说呼喊呼叫他的时候，女儿起来吧，这个女童就好像睡醒一样，而且没有什么挣扎的，完全是神的大能彰显。路加特别在这样的事情上描述这个孩童的灵魂回到这个女童的身体上，路加这样加以描述是非常好的，给我们有更广的空间啊，对死后有灵魂的信息带出来，更加容易达到传福音的果效。耶稣就叫他的家人给他东西吃，刚刚复活的女童吃。这里有什么耶稣要给我们学习的呢？或者知道呢？他的家人给他东西吃，难道他的父母不会给吗？可能啊，当时孩童病了太久了，完全不能够吃东西。现在耶稣说给他东西吃，其实是有他的意思。这里要证明两件的事情。第一件证明就是证明这个孩童是复活的，活的人才可以吃东西，死的人是不会吃东西。所以我们没有建议基督徒要把东西给死人吃，死的人是不会吃东西。活就证明他是活。第二呢，证明这个孩童现在醒过来，不是晕倒，是完全好过来的。很可能他因为病的时候不能吃的东西，现在都能吃了，是证明他平安无恙了。好，从这一段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出的这个重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首先耶稣拖着女童的手叫她醒过来，所以耶稣说她睡了，她醒就是好像醒。所以她复活的时候，她没有像拉撒路复活要经过很多程序，没有，她就是这样醒过来，好像睡觉一样醒过来了。第二呢，也看到这个灵魂在路加的记载当中说她的灵魂回到她的身体，人的身体是有灵魂，灵魂一旦离开人的身体，人就是变成死了，死里面就是没有一种神属神本来给我们那个生命在里面， 从这个阴间他灵魂回到他身体啊，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这当你碰到这样的一个题材的时候，可以给你能够更加好的去发挥怎么样讲到灵魂的事情啊。灵魂是肉体，眼睛是看不见，但是呢灵魂是在我们的身体上。传道书有句话说，他说上帝创造万物，又将灵放在人的里面。虽然今天人没有办法解明灵魂的存在，但是他自己本身是相信自己是一个有灵魂的人。他虽然自己没有办法用口讲明，但是他内心还是会相信我是一个有灵的人来的，不是一个空客，不是死了就算的，是有灵魂的啊。在这里第三就是耶稣叫他复活后啊，给他东西吃，听起来很温情。我能够医好你的女儿，你已经偷笑了，你还要给他东西吃，意思说这个也是一个关心，带出一种关怀啊。这个神迹是充满了能力，又充满了爱心在里面，这是给我们看到第四方面。第五呢，最后一方面，耶稣行了这个神迹，却不能在这个家庭里得到什么的荣耀。怎么样讲呢？我们从这两节里面看，就做一个对比就知道了。路加福音八章五十六节，他的父母惊讶得很，耶稣嘱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马可福音五章四十三节，耶稣确确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所以从这两节圣经里面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耶稣这样吩咐耶鲁的家人说啊，不要给人知道吗？也许因为耶稣早先到的家里的时候，在那边有些人不相信的缘故，当耶稣说他在睡觉的时候，他们说他们讥笑耶稣，不是一种讥笑，是原文的意思叫做藐视。所以耶稣不要他的父母，孩童的父母，在他的女儿复活之后告诉人，而让众人都就会因为做耶稣能够叫人家死里复活的神迹而来相信耶稣。反一句话说，耶稣也保留一种权柄，不要人今天信他是因为看到死人复活才相信，是要相信他所讲的道，是听神的话而因神的话得永生啊。如果你说我要看到死人复活才相信，这样不是说耶稣每天都要叫一个人复活然后才叫人家信主吗？那所以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偶尔有的时候神行这个神迹不是每天都要行的啊。第二个原因，也许因为那些屋子里外的人啊不相信的缘故，所以呢啊不给他们看到神的荣耀，只有给那些肯相信的人看到。就如孩童的父母，耶稣的门徒啊，就有这种的属灵的福气。内如在旧约当中有一个故事啊，这故事是在以利沙的时代，有一个将军呢、啊、因为以色列人遇到饥荒嘛，但是这个饥荒来的严重的时候，那些王帝就来问以利沙先知说我们怎么办。那以利沙先知就讲出一个预言说，你们放心，到了明天某年某时的时候呢，你们要得到很多食物。那么在这段圣经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七章十九节啊，最后有一个将军就是特别不相信以利沙讲的话，结果那个先知以利沙就对他说啊，你要看见但是你不得吃。所以啊，那将军对神人说，既是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样的事情。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今天人不肯谦卑自己的态度，又想要看到神的荣耀，神是不会给他们看到的，只有给那谦卑相信的人看到。所以神的恩典有时候是在乎那些人愿意谦卑啊，你越不谦卑，你越不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你肯定谦卑下来，上帝也会在我们某一个程度当中将我们所需用的特别的施给人。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神迹里面呢，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耶稣叫他们不要告诉人。其实按照我们一般的做法，既然刚才你不们不相信，现在我行这个神迹给你们看，你们就信，你不是更加会惭愧，更加会佩服我吗？一定是这样想，对吗？但是很奇妙， 在这个神迹行了之后，耶稣吩咐他的父母，不要把你女儿复活的事情告诉这些人，包括外面哭啼的人。当然我们可以用想象力来想，想想什么样，想想说好了，耶稣走了，耶稣的门徒也跟耶稣走了，出去了，不久后听到房间里面或者屋内里面有一个孩子的声音，等一下 再等不多一段时间，这个孩子也跟他的父母从房间或者从屋内走出来，他反正都活了嘛，他活了他又健康了嘛，而且他也能够吃东西了，他要跟衣服啊或者做其他东西要走出来。你想想看，那一些本来因为这个孩童死的时候到他家里的那一些的人是为着他来哭的，现在看见是不是也证明了耶稣刚才跟他的门徒进去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做了一些事情叫他的孩子活过来呢？同样的也是会得荣耀的，神的荣耀是无法被人的这些骄傲啊或者其他的方法盖起来的，神的荣耀毕竟会在早或者在晚会彰显出来。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啊，这个神迹里面呢，看到耶鲁的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些一些奇变啊，本来伤心，本来哭泣，本来难过，本来失望，本来痛苦，现在变成欢呼，变成喜乐，变成平安，变成荣耀。他的女儿本来死了，现在复活过来。那这个是耶稣第一次在他传道的过程中所行的第一件叫使人复活的神迹啊。这个神迹有可以啊，对很多今天做父母的人有很大的帮助。你今天如果在传道中注意到的，好像有些人的孩子真的是病重，真的是祷告的时候也真的上帝怜悯啊，神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父母的祷告是很有果效的。儿女生病的时候，做父母夫妻应该同心跪下来向神祷告，上帝真的是有的时候因父母的呼声啊怜悯他所生的孩子，因为父神就是爱嘛。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弟兄姐妹，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关耀荣牧师主讲的耶稣的神迹。愿主奇妙的作为坚固你的信心，使你容神一人。